现在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从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开始，保罗在这里将人分成三类：属血气的人、未重生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他说，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这是愚拙的，并且不能知道，是因为他们灵性无法辨明。所有属血气的人，在黑暗中不能够看见，不能够知道神的事。了解了这一点，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祈祷。很重要明白的一点是，像保罗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使人盲目，使人无法看见真理，因此他们不能够领受，也不知道，因为撒旦使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神的真理。正如提摩太说的，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我们对属血气的人的祷告方向，是叫神打开他们的眼睛，可以见到真理。祷告神会把他们从撒旦的力量中释放出来，撒旦蒙蔽遮盖他们的心思，祷告撒旦的工作被捆绑住，以至于他们得释放，而且成为自由意志的人，能接受耶稣基督。宣称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属血气的人，那是一种错误的讲法，他离有自由意志还远得很，因为他受捆绑，被黑暗的权势所蒙蔽。所以我们确信借着祷告可以让他脱离黑暗的权势，而成为真正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以至于能够相信主耶稣。与属血气的人相反，是属灵的人。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属灵的人是一个由心思被圣灵掌管的人。人是由三方面组成的，是由灵、魂和体。如果身体是摆在第一位，这样你的心思就被身体的需要控制，而且被你的身体需要所占据。你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体贴肉体，或是以肉体的心思来对抗神，这都不是认识他。当一个人借着神的圣灵重生时，他成了灵的活人，有灵、魂与体。而且当圣灵是摆在第一位时，这样你就有属灵的心思，是在圣灵管制之下的心思。像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有基督的心。当我们进入第三章时，保罗会向我们介绍第三种类别。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现在他正对哥林多人的讲话，在哥林多教会中的人，那些假装已重生的人，然而他们不是属灵的。因为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甚至是基督里的婴孩。现在争论被挑起，人们常常问，有可能是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吗？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主和他的救主，但是却不能胜过肉体，很多时候仍然在肉体控制之下行走。他确信他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但不是他的主，因为肉体仍然在辖制他，他需要从掌管他属肉体生命的力量中释放出来。保罗描述这些情况都是发生于哥林多，他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他们仍然属肉体，但是他称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么他承认他们是在基督中，但是不幸的他们是婴孩， 身体能够自然的长大，灵性应该也有自然的成长。在基督里成为婴孩是一件美丽光彩的事，我喜爱看见在基督里纯真的婴孩。当一个人才刚明白耶稣是主，和他们的罪被洗净的那种渴慕，那种爱，因对属灵的事而有的兴奋，对我来说是很美的。在基督里的婴孩是满了荣光，也满了喜乐，因为主的事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兴奋，但是也有必要往前进入一个完全成熟的关系。在基督里的婴孩有许多的特征，保罗告诉我们一些特征。首先，他们需要用奶喂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吃神的话，因此他们的第一种关系是极端的靠经验为导向的关系。因此当他们和经验连在一起时，随着他们进入灵性的层面，他们通常有的感觉是兴奋、喜乐和热血沸腾，这是他们第一次开始真的明白或了解圣灵的事。但是当我们灵性开始成长，神渴望我们进入一个完全成熟，像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人说的，他们可能成为完全人，在真道上完全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灵性得以长大，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样式。当婴儿时就是婴儿，并且应该当婴儿，他是美丽的，看起来是可爱的。我不知道有任何事比婴孩更能打动人的心。婴儿的第一句话总是那么的令人兴奋，你的小孩第一次说爸爸，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那真是一种令人兴奋莫名的经验，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那个时候正住在他生教会后面，那是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们仅有一个大房间，中间以帘幕隔开，我的小女孩真的婴儿小床与我们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想我太太已经去教会了，而我正打开壁橱取我的外套的时候，真在她的婴儿小床叫了一句爸爸。我大叫，转过身去尖叫着，我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吗？不过当然她不会再重复，但是她脸上露出最可爱的微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好像跟我说我已经说了。而且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会叫我爸爸。但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太太，就这一句话，我们的孩子会叫爸爸了。在早上起床看看婴儿床，总是如此的令人兴奋。而且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和啊啊啊，我好爱这种感觉。可是我现在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但是如果我现在再到他的家里，我看到他躺在床上，而且给我一个美丽的微笑说爸爸，这个时候就不那么兴奋，那反而会是一种痛苦。因为你看见他应该要长大成熟，当然他是有，因为他在许多事物上都有一些属灵的看见，所以与他坐下来分享是件快乐无比的事。但是我们现在聊的都是在比较高的层次面，本来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一个人第一次借着神的灵重生，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在基督里的婴孩，神的灵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动工。仔细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但是如果经过15年、20年之后，他们若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他们仍然没有长大，他们在灵性的成长或成熟并没有成长，那是多么的痛苦和悲惨。我们要长大是很重要的。现在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而且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够吃神的话，他们感兴趣的 仍然是奶，他们肉体的另外一个记号是嫉妒和争吵和存在他们之间的分裂。嫉妒、争吵、纷争是属肉体的标志，而且保罗说只要这些存在，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结党或分派也是属肉体的一个特征，拒绝承认在基督里的整个身体。我们要拆毁教派之间的隔离，并且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即使他是浸信会信徒，或即使他是一个纳撒勒人，或即使他是一个长老会的信徒，可以接受他为耶稣基督里的一位弟兄。不看见这些有何不同，是何等的重要。对我来说是非常悲哀的，这么多人宁可不认同耶稣基督，却认同他们自己所参加的个别教会。你是一个基督徒吗？是的，我是一个长老会信徒。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哦，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认为这是悲哀的，宁可不认同耶稣基督，下次别人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可以这样回答：你是一个基督徒吗？我是的。你属于什么教会呢？神的教会。你何时加入的呢？我是借着神的灵重生进入，去看见基督的整个身体。分门别类造成身体的严重分裂，这是属肉体的另外一个特征。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呢？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他们仅仅是带你们认识真理，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因此保罗说，我算什么呢？亚波罗算什么呢？我们只是神使用的器皿，你不应该认同我们，你应该认同主。是神给予了生命，我所做的只是栽种，亚波罗所做的只是浇灌，我们只是被神使用，使你得救的器皿。是神给了你生命，因此你应该认同他。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亚波罗和我是一样，你为什么试着创造分别呢？我们是一样的，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保罗将会接受他栽种的报酬，亚波罗将会接受他浇灌的报酬。这是服事主美丽的事，他给予我们所做事工的回报，不是为事工的结果。因为结果是属于神的，因为我是被雇用的，我一点也不是拿佣金的，我也不是由佣金中付我的，我只被主雇用，叫他的话语。无论结果是什么，一切都是他的，而且是为他的荣耀。我不能够在你生命里生出果子，我所能做的是教导你神的话，只是浇灌。而且有些人栽种，但是在这里我们浇灌培植，在某些情况下栽种，那也不错，但是它都算是神的工作，是神带来生命和赐生命的话语。我仅仅接受我所做的赏赐，因着对神的信实，只要是神托付的，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会得到赏赐。这是我们需要真的明了的事物。神为了他呼召要我们做的工而赏赐我们，不是为服事的结果。有时我们觉得这么的气馁，因为我对这么多人做见证， 可是没有人相信。你知道我不能够令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可是我对这么多人说了那么多，哎，不必计较。就你的赏赐而言，神只要求你对他们说话。神没有委托我们和人争辩耶稣基督的信仰，没有要我们和人争论圣经的正确无误或其他什么。我发现时常处于为神的话辩护是相当难过的。神并没有要你为他的话辩护，神呼召你使用他的话。如果你在执行勤务，而且你把你的刀剑从剑鞘拔出来，你会这么说吗？现在你要小心咯，这个刀剑是世界上最锐利的刀剑，你知道它能削掉我手背上的毛发，你知道它会发出音乐般的声音，它是最好的钢打造的，或其他别的什么都好。你不会替你的刀剑辩护，你只会单纯的使用它。别为神的话辩护，只要使用它，主将会自己动工。保罗替亚波罗和他自己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看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但是我们两个和神同工的，这对我来说总是一个荣耀的念头。明了我和神同工，在神丰收的禾场里共同劳动。你是神的农业管家，管理农作物和葡萄树等等。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我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是神的农业管家，他正在培养你的生命，使你能荣耀的结果子。然后继续说，你们是神建造的房屋，你是神的手中的工作，你不是恰克斯密斯手中的工作，或是牧师罗曼尼或任何其他在这里牧师手中的工作，你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借着他的话动工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谁栽种算不得什么，谁浇灌算不得什么，但是他是神给予生命，而且叫他增长。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栽种，你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因此现在保罗从农场带入建筑体，从农地转到一座建筑物。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我立好了根基，亚波罗在上面建造，因为你是神的建筑物。但是他警告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是神的建筑，建造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其他的能立别的根基。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可悲的错误是宣称彼得是教会被建造的根基。拿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他们开始说人们对于耶稣有的观念。最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或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因此天主教说彼得是建造教会的磐石，他是根基。不是这样，耶稣说，你是彼得，在这磐石之上我将建立我的教会。磐石是什么？教会会被建造在这磐石上吗？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像保罗这里宣称的是教会被建造的根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他是教会的根基，他是建造教会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在如何建立根基之上， 必须很小心。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沉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保罗承认有些人用木头、草木和禾秸来建造教会，其他的人用黄金、白银和宝石来建造。但是有一天，所建造的要被测试，他要被火测试。当测试的那天来的时候，会被表明出来建筑物中所用的材料。我确实相信，今日多数的大宗教系统是以木材、草木和禾秸建造的。我相信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不知何故失去了在神里的真信仰，失去了在耶稣基督里的能力去做他说过他将要做的事。因为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不知何故，我们意识到若没有我们的帮忙和我们的天才，就不能建立他的教会的这种观念。因此我们要帮助建立他的教会，而且我们要有招募基金的活动，因为他却想要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发展伟大的计划来帮助主。因为没有我们的天才和我们的帮助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到麦迪森广场学习他们的技术，我们学习该如何写一封动人的信，鼓励人们会立刻坐下来而且回应我们的恳求。我们也会按手在纸巾上，当你接到这个纸巾，把它放在额头上并祈祷。如果你将100块寄给我们，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你需要的。这对头脑单纯的人，他们不去想其他事情的，这100块换一个祝福是值得的。而我多么渴望有一天教会会再一次的被洁净。这样的洁净就如亚纳尼亚和撒菲亚的虚假，他们被神圣灵的力量击倒断了气的洁净。这样的洁净是当会幕被建造，他们开始敬拜神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带着燔火进入主之前献祭时，被从祭坛来的火灭尽了他们的洁净。今日许多燔火献在主之前，有草木禾秸，有一天全都会被火测试。而且许多的工程是以耶稣基督之名完成的，都要被烧尽被摧毁。要小心你如何在根基上建造，确定你使用的是黄金、白银还是宝石。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教会是神的建筑物，基督是根基。但是要小心你如何建造，被测试的日子要来到，我们的事工是怎样的被分裂出来。你记得耶稣说在登山宝训中第6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换句话说，要小心你做事的方式不是为得人的认同和奖赏，因为他对你说你有你的赏赐。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大肆公开的表现，不要总是告诉别人你在祷告，以至于他们知道你是一个祈祷战士。因为耶稣说你有你的赏赐，当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如此公开告白，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施舍，因为你有你的赏赐。当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脸上带着愁容，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如此的属灵，因为你在进食。 只叫你暗中在父之前做这些事，你会收到从他而来的赏赐。但是耶稣说，你从人那里得了公开展示的认同，你也从人那里得到你唯一的报酬。因此我们的事工会受审判，看是属哪种类别的。当我们站在神之前，我们心里的动机都会受到审判。许多美丽惊奇的事物已完成，当我们明白这些事物后的动机，我们会感到莫名的震惊。我有过一些完全失败的事，所谓彻底的失败，然而我心里的动机是正确的，所以并不是我做了什么重大的事，而是我所做的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现在保罗从建筑物到个人，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圣殿在希腊文有两个字 HERON， 这个字是指整个神的殿的结构，它包含了建筑物、法院、门廊，甚至神的殿使用的外围。撒旦带耶稣到神的殿门口，就是用的 HERON 这个字。另外一个希腊字是 NAOS， 是指内部的圣所，神圣的地方，它是耶稣使用过的字。那时法利赛人求一个神迹，他说拆毁圣殿，三日后我又会把它建造起来。他用了 NAOS 这个字，这是指内部的圣所，神圣的地方。你保罗说内部的圣所是神神圣活动的地方，这是神向人显示他自己的地方，这是人进入和神关系的地方。因为夏基纳居住在内部的圣所，你保罗说是神的 Nails， 因此你的生命变成神圣活动的中心，你的生命是今日神向人显示他自己的器皿，你的生命是神居住的地方，你的身体。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每个耶稣基督的信徒在他里面有神的灵居住。在你要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瞬间，神的圣灵开始内住于你。保罗说，岂不知你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然后他继续宣告，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现在在第六章中，他告诉我们有哪一些方式神的殿能被毁坏，就如同他告诉我们你的身体是神的 nails。 如果我通奸，保罗说我犯罪得罪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耶稣基督的肢体与他连接。如果我与一个妓女联合，实际是把基督带到这种关系里，犯罪得罪身体，毁坏神的圣殿。在这里的警告是，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我相信我们需要荣耀并且尊敬我们的身体为神的殿，我相信我们应该照顾我们的身体，我相信我们应该寻求吃有营养成分的食物，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远离垃圾食物，因为我相信我们能用有害的食物和其他的有害事物来毁坏神的殿。但是基本上虽然不是身体上的，却是圣灵上的毁坏神的殿。我们维持自己纯洁和圣洁是很重要的，若有人毁坏神的圣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你是哪一种圣殿呢？因此它是一个蒙召成圣洁公义的生命。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现在我们发现科学很多时候是错的， 很多时候科学家是有罪的，像他们处理所谓绝对的事情一样，科学应该是绝对和事实的累积。但是有一个最好的科学家出现，爱因斯坦说过，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全都是相对的。现在在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运动，我们开始发现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科学，在科学的领域里有许多愚弄人的地方。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愚弄是科学家试图欺骗人们进化的理论。你应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要非常可信，和每一科学都接受它为事实，是依照那些忠心支持它的人的事实。即使现在有许多科学家出现，等一下这里有太多无法解释的缝隙，进化不是生命的存在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有宣称自己是科学家的人试图对社会预谋行进化之欺骗。不可否认的，他们在这愚弄人的坏事中相当成功，但是那一点也不是科学，科学是没有办法从必须的经验法则中去证实的。他们还未找出如何在这密闭系统中还能有生命的自然现象产生。事实上，我们有10亿个证据表示你不能够在一个密闭系统里有生命的自然现象产生。请稍微想一下，如果生命能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产生，每次你去商店买沙丁鱼罐头、尾鱼罐头或是桃子罐头，无论什么，你都无法得知在那里面密闭系统中有生命自然现象所产生的东西是什么。你有个密闭系统，你有好几十亿罐头和几十亿被卖出的食物，我们就会对在密闭系统不可能自己发展出有生命的东西而有信心。所以我们将食物装于罐头里头并封住，为了让它们保存在那样的情况下，是为了生命不可能在那种条件下来形成。可是现在不幸的是，当它们不正确的被密封或它们不正确的杀菌，生命能在它们里面发展成形成。当我们在市场工作的时候，非常频繁发生在狗食的罐头中，我们会发现里面有生命的产生。每当罐头顶部凸起一块时，我们总是要售货员拿回去，因为不知道何故他们装罐头时没有完全封闭，以至于有东西在里面形成，将罐头顶部给顶起。每隔一阵子，你偶尔会有这么一罐，你需要整箱罐头都寄回去，因为它会爆炸，使得其余罐头都遭殃。这对我们刚好提供科学的事实，它是以科学之名来愚弄人和在这世界上的智慧。神看似愚拙，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现在保罗说不可拿保罗夸口，不可拿亚波罗夸口，不可拿人夸口。人在巅峰状态是虚妄的展示，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因此我能从保罗或亚波罗或彼得或任何其他人学习并领受，每个人有都能供应些什么。当然可以有一些人你要花时间才能找到一些值得的事，不是只用听的，那要容易得多。但是所有的事物全是你们的，所以你们学习你周围整个世界，那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基督的服侍者，希腊文是在底下的滑手，他们在船底部操桨， 通常用铁链锁住桨，在上面的人会下命令，叫底下的划手他们划这一边或是划那一边。因此保罗在这里使用特殊的希腊文，是指我们是基督底下的划手，我们在底部，我们在基督的命令下在划桨，然后我们是管家，管家是掌管主人货物的人，他管理家务事，他为家庭的需要购买，主人的货物交托于他，虽然他只是一个仆人，但是却监督主人的货物。因此保罗使用第二个希腊字管家，我们是主人货物的监督者，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管家职分的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们蒙召做的或被信任的事忠心。你对神呼召要你做的事信实，有一天你会得奖赏或者失去奖赏。你是否信实于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呢？管家的条件是要求信实。现在保罗说道，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现在明显的，他们已经说我是保罗的，或我是属亚波罗的，或我是属彼得的，排除其他等等。换句话说，有些人好像不能向多人表明他们的忠心。假如他们对一个人忠心，他们就会被其他人看不起。所以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其实是看低保罗，论断保罗。你论断我时，这并不困扰我。我们时常遭遇到第一个论断，就是对人的论断。但是对人的论断总是有过失的，因为我们不能论断人做某事的动机，因为我们不能够论断动机，我们的论断不是真的裁决。他们不是真的知道保罗，他们不知道保罗的心，然而他们说反对保罗的话。保罗说，嗨，我听到你论断我，你论断我并不困扰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第二个论断是自我论断。保罗谈论我不论断自己，就是不自我定罪。有人不断地论断自己，而且定罪自己。我认为这样是个悲剧。我没有什么好的，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是如此的乱七八糟。你知道的，他们不断地论断自己。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相信你应该尽力，然后交托其余的。哎，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如此的乱七八糟，但是却是我所能做的。你看我尽力了，所以我不带着抱怨走开。因为我真的失败了，我没有把事情做好，我没有说正确的事，但是我尽了力，所以我将剩下的交给主。主，这是我所能做最好的，对不起，但这是我所能做最好的。因此我不生我自己的气，或者担心，或是烦恼。而我做的正确吗？或者我应该做更多的无论什么吗？还我尽力了，在这情况下我做我觉得是正确的，因此我不继续盯我自己的罪，这是我能够做最好的了。许多时候我们尽力的做，人是不够的，但是我人力有限，他也是我能做到最好的地步。我已尽了力，因此我就不论断自己，不定自己的罪。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他实际上说，我不知道任何反对我的事，但是他说，甚至这样不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不意味着我是公义， 只因我不知道任何反对我的事，那不使我公义，论断我的事主。现在是第三个论断，这是重要的一个，这也是我所关心的。我不管你怎么说，其实我是在乎的，那要如何，我又帮不上忙。我甚至在乎自己对自己的意见，但是我深深的在乎主对我的想法。你可能为我所做的论断我，但是他不困扰我。我可能论断自己，这也不重要。我站在主面前，他是判断我的，而这论断是我所关心的。主对我的意见是什么？他对我所做的意见是什么？所以时候未到。换句话说，等候神的论断，火会来，事工会被证明，他们是什么种类和什么方法，在他们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别预先论断。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注意主将如何的论断隐藏的东西，你心里的东西和动机。哎，这真是沉重。圣经说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在他面前是赤裸裸的敞开的。哦，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是吗？让我们来瞧一瞧，神将会显明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就如同你在荧光幕上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样。你记得以西结被圣灵带到墙边，而且主说在墙壁挖个洞爬进去，他爬进去里面四处看看，都是淫乱的书籍。以西结说，哦，这真是恐怖啊，这里四周围都是淫乱的书籍。主说，我容许你进到在耶路撒冷那些领袖们的心思里去看一看，这就是他们心里所想要的东西。以西结，神能看透你的心思，神知道在你的心中想些什么。因此当主再来那日，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和意图，以及我们心里的动机。那时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不要成为神分裂的器皿，而神认为他的目的，而使用你的生命。全部接受，就全都得益。这并不表示因着你由这个人得到益处，就必须离弃另外一个人。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什么使你如此的不同呢？为什么你那么自高自大呢？什么使你不同？好的，我感谢神，我不像他。是的，有什么使你不同呢？你有任何的价值吗？你有哪一点好呢？你有任何有价值的事吗？它来自哪里呢？你说好的，神把它给我。是的，如果他是给你，为何自夸仿佛不是给你似的呢？你瞧，任何我有的有价值的东西，主把它给我，任何事在我的生命中是值得的，从神而来。我知道在我里面是我的肉体，里面没有好的东西，任何有价值的事是神给我的。如果它是神给我的，那么神帮助我不炫耀和表现出我像是某人，像我有很大的能力，或是有很大的才能，或我发展这个或那个或其他。这是来自神的礼物。可同样的，你不能真的使之荣耀，好像它不是来自神的礼物。有多少次主将这些经节放在我心里，在我做了什么好的事之后，你知道当你做了什么好的事，总是会令人兴奋。有时候这的确会发生。最有趣的是，当它确实发生的时候，我喜欢表现像我确信我已经得到它了。 我经常这样做，你知道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结果是好的，那必定是主做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为什么表现像你没有领受呢？这是相当平常的趋势，表现出好像他是我们所拥有的，而非借着神给我们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保罗在这里用讽刺的形式来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这是他们的自我吹嘘。但是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一台戏这个字有许多的含义。罗马的将军战胜了别国的军队，他回到罗马凯旋而归。将军通常都会站在他的二轮战车上进城，两旁站满了群众，大家给他赞美和奉承，他会带回他们的战利品，所有他掳获的战利品。但是战车最后面是一些可怜的人，如果他们被俘虏并且被带回，就会成为竞技场里的牺牲者，被投掷到狮子前，他们就要这是值得看的东西，一台戏。他们是那些被将军带回作为狮子的竞技场牺牲的俘虏。因此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他对我好像是使徒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我们成了一台戏。当这些人们来时，群众会嘲笑和嘘声，他们被带到竞技场，而且把他们给狮子为了人们的娱乐。而且那么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再一次这里用讽刺的语调来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可怜的保罗，若他只知该如何做他的见证，他就不会像这样缺乏信心。你知道保罗能在学习哥林多人所有属肉体的基督徒似乎都给了保罗，而且今天保罗仍然可以得到。曾有这样的服侍者告诉我，你不认为保罗若能够赢过他的肉体，他就不会有那根刺？之所以有那根刺，是保罗肉体的软弱。请神帮助这些认为他们自己比保罗更属灵的人，或是比保罗更精明的人。保罗是以个人的经验来说的，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我甚至从服侍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我必须要工作来支持我自身的需要。但是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因为我们把这看作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残渣。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这里使徒的心受到哥林多人态度的伤害，因为不知何故他们接受亚波罗而看低保罗，卷入到这些细微琐碎的分党纷争之中，这就是他们属肉体的标志。保罗受到被众人谈论的伤害，受到存在的分裂的伤害。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实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现在看看，你可能有一万个师父，他们可能是一万个前来要帮助你的人，但是神帮助我们超过一万个要求你帮忙的。每个人必须有眼光。我这个星期收到了一封从某人寄来的信，问我有关一篇他们收到的特别文章，他们并把它寄了给我，想让我浏览一下，做些评论。这篇特别的文章是某人对但以理的预言的理解和对他所预言出现的国度的理解。他不像恰克米斯勒和其他好的圣经学者传统所教导的一般，但是他有自己个人的一点偏见和解释。没有人看过这样的解释，也没有人能有这样的解释，但是他却对但以理书这个特殊预言的有着特别的了解。不仅仅有四个主管统治世界的帝国，实际上有五个这样的帝国，而且他在此点上很有他的见解。他们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国家的更进一步。他继续支持他的理论，然而彼得说没有任何经卷的预言是可以靠诗人的意思去解释的。现在当某人说，朋友，你知道我想要今晚向你启示一些新的真理，你知道以前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是不能看见这点，为什么他们没有教你这些呢？你看，这就是新的真理。然后他们开始给你他们不寻常的一点点扭曲的偏见的解释。没有任何经卷的预言可以用诗人的解释。有一些人有一些新的了解和以前从未被发现的真理，你能确定他们是错误的，因为神给我们属于生命中所有的事物和信仰，而且他们全都在他的话中，他们是不为任何人做诗人的解释的。为了要支持他们自己特殊教义的信仰，他们必定看低其他人所教的任何和他们相反的教导，都被定位是假先知。这里附近有一个坚持写信给我的人，他过去一直常常来教会，他曾不断地说他爱我。事实上有一天他为神给他的一个意向，就是他要和我一起工作来找我，但是他其他方面的意向却是很怪异，所以我没有同意他的意向。他被神蒙召和我一同工作的意向，他就变得相当沮丧，并且离开了教会，现在就写各样的信来指责我是一个说谎者，一个假先知，一个吉米宗师，一个教派者，而且你们这些可怜的人都被骗了。你要知道是被他信中所称的史密斯教派所骗的，真是可悲，不是吗？那些曾经感受神呼召你来的身边工作的人，现在突然间神向他们启示你的教导是如此的错误，可所有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当然他们时常说 Chuck 认识真理，但是他害怕教导他，他们不认识我，因为我不害怕说我认为对的任何事。但是保罗在哥林多面对相同的事，他们看不起保罗。然而保罗说，你可能有一万个师父来教导不同的看法，但是你却只有一个父。我在信心里生了你，看见那些你带来让他们在灵性上成长却被一些异样的师父带走是何等伤心的事。因此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提摩太，保罗在另一本书中说是唯一和他有一样心意的人。我在这里很同情保罗的处境，将这些哥林多人带到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立根基。正如我们看见人们用木材、草木和禾秸建造房屋， 有些哥哥他教堂散布在这里，他们极渴望去发展建筑物、设施和所有的一切，有用募款的伎俩、募款晚会、资助、举办马拉松长篇的连续剧、电话设施。其实这是一种亏损，真正的亏损，因为我教导他们跟随圣灵和相信主提供他们的需要。当神引导的时候，神一定会提供一切。当你超过神，当然供应不在，因为你已经走在神的前面。等候主，他不只有计划，而且有完成计划的方法和资源。我们不需要依靠人，也不需要用世界的方法或伎俩来为神的事工募款。看见他们以保证和促销晚餐这样的方式来募款，内心真的深受伤害。他们不再那么热衷学习耶稣基督，但是你知道，其他的人说，嗨，这是完成这件事的方式，这是你必须做的方式。因着保罗在各处教会中所教导的事情，所以保罗派提摩太去提醒保罗已教导过他们的真理。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哦，是的，如果真是如此的重要，保罗为什么没有来呢？他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现在雅各说，不要说明天我们要做这和做那，你应该说，然而主若许可，明天我们将要做这和做那。因此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很好的一个小插曲。如果主若许可，我们应该想到每天随时都会有意外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说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你想要我怎么来呢？带着行杖来纠正，还是来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以这点，保罗结束关于他对哥林多教会因为属肉体纷争的讨论。现在他将开始深入一些比较困难的争论点和存在哥林多教会中的问题，例如不道德的问题、圣徒们彼此打官司上法庭的问题，而且再一次谈到基督身体主题，和下个星期我们进入第五、第六章时谈到渴望肢体的合一。所以你们可以预先读读，我们下星期日晚上会继续。万物都是属于你的，从许多不同的地方学习从主而来的引导与领受。当你读神的话和等候圣灵时，愿你的心被神的事工带领，使你长大成熟，成为他所想要你的样式。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在你的生命中看顾你，给你一个愉快的亲戚，奉耶稣的名。